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各位，你知道吗？阿摩斯啊，这个人，他所传的信息，那是完全啊，不受人欢迎的。不像今天电视上看的很多的传道人，说来说去啊，那真的是道道地地的人民鸦片。神很爱你啊，神在你生命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啊，神要大大的使用你啊。哎，是不是真的？是，都是真的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些人讲的是一半的真理，他没有告诉你说，神恨恶罪恶，你要背起十字架，你要对付肉体，你要脱离世界。听明白了没有？阿摩斯，他是南国的人，犹太国的人，他住在耶路撒冷以南10到12迈的地方。请问各位，神呼召他到哪里去服事？到北国呀，以色列国呀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北国没人才啊？啊，人才多。北国，请问各位，北国有几个支派？10个支派耶，没有人呐。为什么神要找他呢？哎，现在的教会啊，真的我觉得好奇怪，我真的到很多地方我都觉得好奇怪。譬如说福州人的教会，他们要找什么样的传道人？要找福州人。那温州的呢？要找温州的传道人，对不对？大江南北都有的，就所谓大陆教会，要找什么传道人呢？大陆传道人，对不对？有人说，北国的人没有一个愿意。说得更高明，他说，刘弟兄，大凡先知啊，没有在本地本乡受人尊重的，所以找个远一点的人来讲话，人家会听的。外面很多教会请我去讲道，就跟我讲，刘弟兄，你来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讲这个。我说，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讲这个题目呢？哦，这个题目我们讲他们不听的，你来讲他们就听了。其实弟兄姊妹，神为什么选阿摩斯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可是我在猜哈，真正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阿摩斯什么资格都没有。你听懂这句话吗？你记不记得保罗说过一句话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，1章26节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；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在神的恩典中，神拣选了我们，把我们摆在某一个位置上，请你记住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好，神才把我们摆在那里。神要在我们这些一无所事的人身上，显出他无限的恩典和怜悯。阿摩斯的信息是什么时候讲的呢？当犹太王乌西亚、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，大地震前2年。你如果随便去找一找参考书，你大概就知道了。耶罗波安，这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，他在位的时间，在地上的时间是公元前782年到公元前753年。 南国的乌西亚王是公元前767年到746年，你把这两个年代往中间一交集一下，中间交叉的岁月就是767到753，就大概那个时候。英文说 The Earthquake， 中文没有翻出来，那就是那一次大地震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对写作的人，对当时听到先知讲话的人，他们都知道有一次很特别的大地震。我相信对着这个时代的中国人，我们如果说中国大地震，你需不需要讲汶川呢？你不需要，你一讲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嘛。但是这个地震呢，在圣经以外的历史书上没有太多记载，你找不到，没有提说有一个大地震，没有。唯一圣经里面有提的是在撒加利亚书第14章那里讲到说，在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所以说乌西亚的年间发生过一次大地震，撒加利亚书有记载。那那个大地震呢，历史书没有，外邦的历史书也没有，但是近代的考古学家他们倒是本事，他们在撒玛利亚附近挖出一些东西啊，就可以推断到公元前760年在那个附近有一次非常大的大地震。这个是现在考古学家的这个发现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可以断定就应该是那一次了。那犹太人的传说啊，那个地震怎么发生的呢？是乌西亚王啊到圣殿里要去烧香，记不记得这故事？结果他被神修理，长了大麻风，还记得吗？那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传说那个时候大地震，那这个只是传说了，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可是这个传说也好，圣经里面所有其他想到地震的事也好，都告诉我们一件事，那就是大地震是神用来提醒人神要审判。所以阿摩斯他的服侍，他是带着审判的信息。阿摩斯跟约拿跟以赛亚跟何西阿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的人。那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？那个时代的特点是北国历史上最兴盛、最成功、最富足的年代。那个年代，南国跟北国和平共存，不打仗了。原来南国北国打得要死的呀，兄弟不打仗了，大和解。亚兰国那个时候被叙利亚打败，埃及跟巴比伦那个时候已经示威，所以耶罗波安二世就趁着那个时候扩大领土。北国当时有的领土是他们历史上最大的领土，这些都记载在列王记下10章到第13章。那个时代你如果读阿摩斯书你就知道，经济繁荣，不但经济繁荣，社会上出现一大批少数先富起来的人。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？ 这些人的特点，这都不是我讲的，这圣经讲的，你们自己去看哈。这些人是住贵的房子，贵到什么地步呢？房子里面还有象牙做装饰的。这些人不但有一栋房子，是很多栋的，有冬天的房子，有夏天的房子。所以我说跟现在上海人差不多。而且这些有钱人呢、你读阿摩斯书你看这些有钱人呢、花起钱来不手软。哦哟，你看这些人呢、吃喝玩乐样样会啊，宴乐放纵，这些圣经里面你们自己去读。但是那个时代，请问各位，穷人呢？穷人多不多？更多，越多。请问那个时代打官司公平不公平啊？不公平啊。谁有钱谁赢，对不对啊？谁有钱谁当官，谁有钱谁声音大，那就是那个年代。而且呢，到一个地步啊，你实在没钱，还不了钱，是不是？还不了钱还人，你给我做奴隶。所以那个时候买卖奴隶很平常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请问各位，道德会怎么样？一塌糊涂，对不对啊？一塌里糊涂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国经济火红啊，道德呢彻底的失落。哎，但是请问各位，那个时候他们的教会兴旺不兴旺啊？啊，那可兴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他们每一年呢、都要过节的，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八章、第十章都有写，你们到时候不，第四章、五章、八章都有。他们献祭不献祭？哦，非常喜欢献祭啊！聚会不聚会？非常喜欢聚会啊！他们相信他们会这么的兴旺，他们会这么的富足，他们会这么的有钱，是因为耶和华祝福他们。他们不但祝福，他们不但敬拜耶和华，他们也不忘记敬拜巴利，他们也不忘记敬拜他们的金牛犊。有人说，那个年代的以色列是什么呢？就是现代的中国。阿摩斯就是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，要来对神的百姓说话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那是一个好得无比的年代。从神的眼光来看，那是一个坏的没救的年代。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二十四节，神给那个年代定的判语是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。这件事情对着今天的基督徒必须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。外面的富足，外面的成功，外面的热闹，外面的兴旺，是不是就是神 祝福的记号呢？还是外面这一切的成功，可能是神审判前的预兆呢？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。阿摩斯的信息对谁说？当然是对以色列人说。谁是以色列？就是神的选民。今天谁是真以色列人？罗马书告诉我们谁是真以色列人？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。所以阿摩斯书对谁说的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。第二节他说，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。阿摩斯传讲的信息就是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。耶和华，这是神立约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强调神的自有拥有、创造管理，也强调神他的信实，他说话算话，他不改变。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。圣经里面一用到吼叫和发声这两个字，都是说到可怕的审判。你如果还记得先知约珥，在约珥书三章十六节说，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震动。这是非常可怕的审判，可怕到一个地步，天地震动。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，这里用的动词、用的时态，是强调这一个审判很快的就会来到。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阿摩斯发出这个警告，到河东两个半支派被消灭，不过二十几年。再过二十几年，就全以色列国都亡国。耶和华从哪里发声？从哪里吼叫呢？从锡安和耶路撒冷。如果你懂得一点旧约的历史，你就知道耶罗波安建立了北国的时候，他非常担心以色列的百姓会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，结果他们的心就会归向南国，所以他在北国做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放在但，另外一个放在哪里？伯特利。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这两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，他给他们设了节期，他给他们设了祭司，他们有一样献祭，各样的敬拜。各位，今天你到很多地方去，都会看到一个牌子写的基督教会，讲的是敬拜基督，什么都像，但是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真的，千万不要以为那都是真的。北国那些拜金牛犊的，他没有说是拜金牛犊，懂吗？是拜耶和华，可是他本质呢是金牛犊。神要从锡安，要从耶路撒冷发声吼叫，因为锡安、耶路撒冷，这是神定规分别为圣的地方，是神的名字要在其中的地方，神的眼、神的心所要在的地方。你去读列王记上九章第三节，耶和华神亲口说的， 你读诗篇，很多的地方告诉你，锡安跟耶路撒冷，这是耶和华的居所。耶和华不承认人借着他的名字所搞出来的那些宗教活动，必须是神坐在宝座的地方才是真正神的教会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挂着教会招牌的地方，神不在宝座上，是组织在宝座上，是人在宝座上，那个就不是教会。审判来了，整个大自然都要遭殃。约珥说天地要震动，阿摩斯说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这一些如诗一般的形容词，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件事，那就是审判是极度的可怕。请问各位，耶和华神为什么叫阿摩斯警告他的百姓啊？难道不是希望他的百姓悔改归向他吗？在今天呢，有一些传道人，你叫他去跟那个不信的人讲悔改的道，他都不敢。你听他传福音你就知道了，说来说去就是你有病吗？信耶稣病就好了。你有需要吗？信耶稣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老婆不听话，信了耶稣老婆就听话了。永远只告诉你神会给你什么好处，从来不告诉你你需要悔改。这些人对不信主的人都不敢叫他悔改，他敢叫基督徒悔改。但是今天还有另外一种传道人，他天天叫别人悔改。你没见过？没见过，我劝你到纽约42街走一走，那个街旁边都有人站在路上告诉你要悔改。今天很多人就叫你悔改。但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听见阿摩斯的信息，不是叫别人悔改，我们自己要不要悔改？耶和华借着阿摩斯说话的年代，有人说那是一个国富民安的年代，那是一个大国兴起的局面，那是一个歌舞升平宗教兴旺的时代，形势一片大好。可是如果在物质丰富的背后，神的百姓看不见穷苦的百姓，不关心社会的不公义，在一切宗教活动的火热之中，嘴巴上敬拜耶和华，心里却拜金牛犊和巴利，我们呢？阿摩斯如果今天来到我们这里，他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跟他的时代是如此的相似呢？他会给我们什么信息呢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问自己，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愿意对我们说话，求你让我们有耳可听的能够听见你的话。我们不是听见你的话去叫别人悔改，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回转，让我们的心可以真正的来爱你，让我们不在你以外爱这些世界上的东西，好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们的生命里， 好让你的恩典可以透过我们改变这个时代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